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制裁北韩的最新决议是20年来对北韩实施的最严厉亦都最为全面的制裁。研究北韩问题并且发表了核摊牌北韩与全世界对着干的一书的张家敦认为，这次的制裁是否有效要看中国是不是实施这些的制裁。张家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这一次可能会产生作用，但只有在中国执行它的情况之下才能够产生作用。这是对北韩的第五次制裁，中国对前四次制裁都表示了支持，但是并没有实施它们。这一次它有可能会实施，但是仍然要持观望的态度。不过华盛顿智库韩国经济研究所的副所长托科拉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制裁是其中一部分，但是只是一部分，这次的制裁更为广泛，目的是在于检查所有从空中和海上进出北韩的货物，阻断常规武器甚至是北韩军方的卡车的销售，影响北韩的金融业，驱逐那些从事制裁所禁止的行为的北韩的外交官，和阻止走私黄金等等。这些制裁超越了中国和北韩关系所涉及的范围。他还倾向于认为，中国事先和美国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谈判才达成这一篮子的制裁方案，因此需要落实的制裁措施都是中国认为自己能够做到的。托科拉说，中国到目前亦都看到北韩发展核武器的决心，需要国际社会作出更加强而有力的回应。他说，联合国的制裁涉及很多技术层面的东西，因此不同的国家实施的力度会有所不同，不过这次的制裁决议案考虑到了这方面的问题。托科拉说，对于这次的制裁方案，好消息是他不让每一个国家在一些问题上自行作出决定，他不再只是鼓励各国制裁与核试验或者是导弹发射有联系的北韩银行，而是要求他们这样做，所以决议案的用词使到一些国家比较难逃避制裁。不过中国行将崩溃一书的作者张家敦就认为，有很多理由怀疑中国是否会认真地实施这些制裁。他说，北韩的导弹和核项目实际上对中国有好处，因为每次北韩进行试射，美国就会跑到北京要求中国帮忙。他相信中国领导人不想让北韩拥有这些武器，但他们并不愿意拿出什么行动来到阻止北韩。张亚顿说，今后中国会怎样做取决于好几个方面的因素，尤其是南韩是否会部署美国的萨德导弹防御系统。他认为，如果中国不认真实施这些制裁的话，美国可以对违反制裁规定的中国公司进行经济制裁，也可以动用其他的杠杆，尤其是在中国经济走下坡路的时候。他说，关键要看华盛顿是不是有采取这些措施的政治意愿。这位分析人士还认为，如果中国实施安理会的制裁，那中国和北韩关系进一步受到侵蚀，也可能会促使北韩当局向更好的方向来到发展。韩国经济研究所的托科拉说，虽然很难事先知道制裁措施是不是会导致北韩当局改变他们的行为，但这些制裁是国际社会试图改变北韩当局的行为而作出的更为广泛努力的一部分。这个包括对北韩的人权状况进行调查，以及对北韩进行广播，使到北韩的人民获得更多信息。另外，美国从二月份亦都开始了对北韩的单方面制裁，其中包括对那些违反人权的北韩官员进行制裁。他还特别指出，这次的制裁所针对的北韩公司和官员的人数，包括在海外的官员，比以往的制裁有很大的增加。针对中国当局在边境城市丹东停止了与北韩银行的汇款业务的报道，托科拉说，这是中国当局认真对待这次制裁的一个迹象，是令人鼓舞的消息。不过张家敦认为，中国现在开始实施这些制裁并不表明他们今后会继续实施。他说，过去中国在制裁开始的时候亦都执行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又没有执行。如果中国遵循以往的模式，在几个月内他们会看到中国没有执行这些制裁。虽然这一次他们就不知道中国会怎样做，但就不能够因为中国目前在实施制裁就自动地假定两三个月后他们亦都会实施这些制裁。就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对北韩的新制裁之后，美国国务院在同一日亦都采取行动，将北韩的原子能工业部、国防科学研究院、国家航空航天开发处和两名与北韩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活动直接有关联的个人指定为制裁的对象，来到帮助实施安理会2270决议案当中有关冻结资产的规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